法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在上一期看法国大选进入决选的马克龙与勒庞两人的外交政策特别节目中，欧洲智库 ECFR 担任亚洲和中国项目的副主任杜茂之先生跟我们谈了他们两位对欧盟截然不同的立场，以及在外交主张上，勒庞的主张是强调国家主权，接近戴高乐主义与多极化世界，而马克龙则比较属于跨大西洋派的传统，靠近美国与西方的政策。在本次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讨论勒庞与马克龙在中国的关系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等等问题。杜马斯先生，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讨论到，勒庞跟马克龙其实都没有真正跳脱出法国传统的外交政策的框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一个比较亲美，一个比较亲俄，不是吗？
那很清楚的，这个多极化世界的勒庞是算是很亲俄，然后马克龙是比较亲美，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很比较清楚。所以比如说在这个制裁俄罗斯问题上，他们的政见也是恰恰相反。勒庞是说他当选他就会结束这个对俄罗斯的制裁，马克龙是说制裁是一个我们跟俄罗斯谈判东欧的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在叙利亚问题上，勒庞非常清楚 的立场是这个跟俄罗斯合作，面对一个面对恐怖主义，也面对伊斯兰国的威胁。马克龙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比较亲美一点啊，是不会把俄罗斯看成是叙利亚问题的这个解决之道。
那他们两个对中国呢？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更关心这个问题。
对中国人，他们的第一个应该说的是，他们比较没有提到中国在竞选的时候，中国是没有，中国不是一个因素也不是一个辩论的重点。而且他们两个候选人对于欧盟的欧洲的外交政策，对于法国的外交政策，他们最主要是集中在那个热点，那热点就是俄罗斯乌克兰问题、中东、叙利亚，我们跟德国的关系、欧盟的未来，第二个可能是这个跟美国特朗普未来的这个关系。对中国的政策，马克龙其实是他有背景啊，因为他当过经济部部长，我觉得他对中国的政策很可能是会集中在这个中国来到欧洲、来到欧盟的投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很有意思，因为一方面他是对于海外的投资来到法国，他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自由主义 的候选人，他是比较开放的，他也曾经说过几次希望可以引进更多的中国的那个投资来到法国。第二方面呢，他也曾经强调过几次，他认为欧盟应该要更加的管制来自于海外的资本，因为他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是欢迎海外的那个投资来到欧盟，第二方面是那个希望欧盟可以更加的这个保护他的最关键的一些企业，还有最关键的一些这个经济的领域。所以他一方面会跟管制，一方面会那个欢迎的更多，所以这次这个意见，我想会对于法国法中关系，还有这个中欧关系会有影响力，尤其是因为其实应该可以说德国现在是比较类似的立场，就是一方面是欢迎中国的投资，另外一方面是想要管制保护这个欧盟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那个马克龙的外交政策，他会对于中国有影响力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问题。那勒庞的对中国他代表的事情是一个不稳定的欧盟，一个不稳定的欧元， 一个对于那个贸易管制的比较厉害的一个立场。所以这个很多的中国的分析者已经看得很清楚其实中国驻德国的大使已经曾经说过，勒庞代表的是这个不稳定的欧元那个对中国没有好处。可是他对于一些别的事情，像比如说多极化世界，可能这个中国的观众听的觉得比较熟悉一点。不过我觉得他也是在贸易跟那个投资方面会最多影响中法关系。
对，其实跟中国方面的话，像两位候选人应该都是主要是集中在经济领域，但是这个上面的话跟全球化因为习近平上一次那个在峰会的时候就非常强调说他支持全球化，然后觉得全球化是完全正面的。那在这个上面的话，那您觉得说接下来两个人就马克龙或者是勒庞在全球化这个议题上面，他们之间那个针锋相对的情况会怎么样？好，请您谈谈这方面。
好的，这个其实我前面已经谈过了一点点，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是恰恰相反。在这方面来说，这个勒庞是属于英国脱欧还有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竞选语言，不是特朗普当选后的那种说法的一个潮流，是反对全球化，也是把反对全球化当作一个民粹的一个工具。利用很多人对于全球化的这个失望，其实在欧盟的国家有很多人对全球化觉得很失望，或者没有从全球化得到很明显的好处。所以勒庞当选代表这个法国在全球化问题不会支持现在中国的这个立场，也不会提供任何的支持。在这个中国外交现在最关注的一带一路问题上，我觉得勒庞会特别冷漠。那马克龙是比较相反，他是以稀少，应该说我很强调是稀少的一个这么对全球化这么热情的一个候选人。他接下来的这个竞选当中，他可能会需要改变一下这个形象来巩固他的这个选民。虽然所有的民调强调他很可能会高票选上，可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很难说。然后就是在这个全球化问题，就是在这个怎么样保护法国的工人法国的员工不要因为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力失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上，但应该要证明他有办法。
对，
不过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一个马克龙总统是站在这个在全球化上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是站在这个习近平现在的那个政策他很接近。
诚如刚才杜茂之所分析的那样，马克龙与勒庞两人面对中国时最明显的分歧将表现在全球化的议题上。勒庞3月19日接受华文媒体大纪元采访时重申，国民阵线不是种族主义，不是仇外。他说，我叫他为国家优先。那什么叫国家优先呢？就是同等能力的人才。那么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就应该比一个外国人有工作的优先权。因此勒庞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他会向中国人说，我会振兴我的国家，反对经济全球化，这样中国的产品将 更难打进法国的市场，这样对我们自己的经济会更容易一些。我想中国人会理解，每个人会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同样在三月中旬，马克龙在巴黎接受华文媒体凤凰卫视采访时，首先表示中国是法国和欧洲非常重要的盟友。他解释说，我认为法中之间的力量源泉正是来自于法国率先承认中国，我觉得这可以载入史册。中国现在是一个经贸、外交和军事强国，最近又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承诺，我希望我们之间能够延续这种工作关系，希望持续这种正常关系，但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在经贸领域遵守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这是我在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对此继续给予关注。目前在中国互联网上刮起一阵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旋风，或者更准确的来说是马克龙这对恩爱夫妻。本台法语组上海特约记者指出，这位法国总统候选人与大他24岁的法文教师的爱情故事令人风靡，而对于勒庞，中国网民的评语看起来就比较不客气，许多人把反移民的他称为法国的特朗普。一名网民写道，如果勒庞赢得选举，这将是所有想要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灾难。以上您听到的是夏荣主持的特别节目，谈马克龙与勒庞两位决选人的外交主张。下集我们再次感谢杜茂之先生以及 Fabrice 和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再会。